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让我们来看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1章1-20节。找到经文之后啊，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1章1节：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从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东方兴起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起的碎秸交与他的风。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做的事从起初宣召历代的，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
他们劝人不可离舍，
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
为你撕裂我的仆人，
耶和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乌有，并要灭亡。
与你争竞的，
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饼。
你要把它风要
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在静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能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主所造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在你所启示那不动摇的圣经当中，你晓谕那些属你的百姓，让我们来看到我们怎样可以在你的恩典中来追随你。主，我们常常自称为神你的仆人，我们以你为我们的主，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神，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但是主，你在你今天的话语当中，通过一组比较，让我们更加的看到，主啊，从这个世界上那最有权势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再到仿佛处在这个世界边缘，以这个世界的标准看来是失败者的以色列，甚至是你的教会，主要让我们会看到到底什么是你的仆人。你如果 是你的仆人啊，应当满足怎样的要求，有怎样的特质啊？主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旧约当中，从波斯那最有权势的帝王古列，再到那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何种意义上是你的仆人啊？更让我们会看到神你完美的标准是什么？主，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当如何来去顺服你的旨意。度我们在地上的人生，主，我们就祈求你真理的灵借着并通过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真正属天的智慧。主，让我们把这从你而来的话语作为生命的粮吃下去，我们灵命就得饱足，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有属天的方向。主，我们就愿意亲自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会看到这20节经文啊，大致呢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呢最简短，也就是1节，这是一个宣召，就像我们每周的聚会啊，都会有司会来宣召啊，告诉我们这段信息是受众是谁，神要对什么样的人宣告以下的信息，所以第一节是一个宣召的话语。第二节到第7节讨论的是一个人，神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在后续以赛亚书的章节当中把他的名字点出来，他就是100多年之后神要在以色列民的东方，也就是今天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地方，要兴起一个整个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征服者之一啊，圣经称其为古列，历史上呢也把它称为叫居鲁士二世或者居鲁士大帝。那我们会看看神会亲自来点评这个人物是否可以称之为神的仆人。接着呢有一个对照组，就是从8到20节跟那不可一世征服列国的波斯君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被征服呢，是那被掳走的以色列，他们看起来仿佛是众民当中最弱小的，他们是否还称得上神的仆人？他们在何种意义上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会看到呢，大致就分成3节。我们先来看1节，这段信息的一个受众。神开口说，这段信息说给谁听呢？众海岛和众民啊。这个呢，我们要提到一些历史背景。对于当时生活在古近东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认知的世界呢很有限，不像我们今天有地球仪能看到4大洋、7大洲等等。当时对于说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所知的很有限，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尽头天涯海角大概在哪里，大概就在他们航海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他们会看到对以色列人说，那天涯海角就是那些地中海里面的海岛，克里克岛啦，塞浦路斯岛啦，再远一点可能有西西里岛、科西嘉岛、萨丁岛等等等等，这些海岛就是当时2700多年前那个时代住在地中海东岸的人认为地极的所在。换言之，神这段信息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宣讲给直到天涯海角普天下的人来听。那这个呢，我们会看到也在得到印证啊。他说众民当同心得力，不是单说以色列人，不是单说希伯来的百姓，这段信息是与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关系。神在对出于他的人类宣讲一个共同有效的信息，把他们招聚在神的面前，神要宣讲一件严肃的事情。那我们会看到在第二节，从第二节到第七节，神先讲了一个人，说呢他会从东方兴起一个强有力的征服者，征服世界。这位征服者我们会看到后来的圣经当中会多次提到，他叫古列，历史当中也把他称为呢叫居鲁士二世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呢 跟我们圣经当中有怎样的关系呢？第一，它是波斯帝国，具体来说是波斯帝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造者，对比到中国历史上啊，就像秦始皇一样的存在。他在征服的过程当中，于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那这就跟神的百姓产生了交集，因为在539年的时候，神的百姓正处于被掳的状态，他们被掳的地方是哪里？正是巴比伦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奴役、苦待、牢笼神百姓的邪恶政权巴比伦被这个居鲁士给征服了，给取代了。那我们会看到城头变换霸王旗，不但是换了一个政权，而且呢，这个居鲁士跟邪恶的巴比伦王看似是有一些区别的，他实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在后来的圣经以斯拉记当中，这个居鲁士下诏允许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样啊，这就是他所做的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并他跟神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神说呢，他兴起这样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具体他本人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段经文当中第二节神说到，神是凭公义把这个古列或者说居鲁士传唤到招到自己的脚前啊！我不确定大家脑海当中可不可以形成一种画面感，把一个人招呼到自己的脚前，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呢？当时有权势的君王一般的不会坐在平地上，而是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王座上，所以呢，大致上那个坐在王座上的君王，他脚的高度就与那王座之下那些臣仆、那些属于他的人的额头大概在一个高度。换言之，臣子的额头大概呢能够够到这个君主的脚前。换言之，你会看到这个当时被人誉为征服列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征服者。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是什么呢？他是来到神的脚前。换言之，哪怕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够左右人类社会进程和变迁的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大人物，在神面前怎么样呢？也是俯伏在神的脚前。神在这个世界的征服者古列之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会看到神把他招来要干什么呢？是凭公义把他招来。换言之，神使古列成为世界的征服者，把这样的一个权势交在他手里，是为要他执行一个明确的目的，是差遣他去执行神公义的计划。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不但适用于2700多年前波斯帝国的皇帝，其实也适用于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在世上有权势的人。哪怕我们今天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可能莫过于美国的总统，今天谁能够坐在美国总统的位上也离不开神的计划。神允许一个人坐在这样的职份上，是为要差遣他执行神公义的计划。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本质，我们可以有怎样的反思呢？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时局动荡变迁，但是面对历史的巨变和时代的大潮，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信徒可以泰然处之，不必像世人那样惊慌失措啊！因为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去思想古列，以他为代表的历世历代这些每个世代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算不算神的仆人？从神主权的角度来说，神能不能左右他们的思想？神能不能驱使他们的行为？神能不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为他们设置年日和权势的边界？以上的答案都是当然能。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拥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呢，说到这里，以赛亚书44:28也论居鲁士说道，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神没有说他喜欢居鲁士本人，因为居鲁士毕竟终其一生他是一个异教徒，他只是对以色列民的态度比较友好。但是呢，神说他喜悦居鲁士手所做的事儿，他成就了神永恒预旨当中那公义的计划。古列的权势再大，他无法游离于神的权势之外，相反，古列的作为都出于神的预旨。因此从神主权的角度上来说，古列或者是居鲁士，他服务于神的旨意，他当然是神的一个仆人。但是呢，我们如果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从人的意愿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古列征服列国的时候，居鲁士征服列国的时候，他是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哪一个是他的第一驱动力？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因此呢，我们会知道历史上古列称自己为什么呢？称自己为万王之王。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当中是单属于神的称号。那我们也就想到古列他去在征服列国的进程当中，他是按照神的方式还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那我们会看到呢，还是靠着暴力，还是靠着权势，好像呢还是这种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是出于荣耀自己的动机，也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从主观意愿上，他虽然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但是呢他自己却不得知，他认为是自己的文治武功成就了这一切，他认为呢自己靠的是自己的精兵强将铸就了他的霸业。所以从他自己人的意愿上，他并不是主动的甘心乐意为神所用，他更像是神的工具，他在神的手中，在不自知的情况之下被神所使用。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应该知道工具是掌握在工匠的手上，神就是那位匠人。所以呢，这个比喻的重心不是要突出古列这个君王如何的厉害英明神武，而是要显出这个使用这个工具背后的那位匠人，神掌管着一切。因此呢，我们可能呢想到历史当中常常人们常常讨论的一件事，究竟是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我们会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视角，一个更加超越的看见，并非时势造英雄，亦非英雄造时势，而是神在永恒当中预旨了时势和英雄，一切都出于神的旨意。我们看这个人世间的政权变迁、兴衰更替，要看到神在其中的掌权，要以一个更加超越的视角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会看到，就像我们刚才祷告所说的那样，川普总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以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势头，给美国社会像注入了一个新的血液，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改观。但是呢，我们要在这个川普总统他如此热爱这个国家背后，我们要看到像马斯克这样的代表性的人物，他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之后，我们要看到是神的护理突入这个国家，是神的护理制造了现在的时势，成就了这些人物。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应当比世俗的保守主义者看到的更多也更加强调的地方。那在这样的变迁当中在这样大人物仿佛左右着世上的浪潮当中，神给那些面临着被掳威胁的以色列百姓所带来的安慰是什么？是的，我们看到 居鲁士是那样的强大，他的军队是那么的不可一世，那这跟神的百姓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会看到呢，这里面神强调他兴起居鲁士，他成就这件事是为了什么？第四节说到，是为的是宣召历代，让世人看见那个在背后的耶和华。在这里面神怎么解释他自己？他说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会看到，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神告诉我们，他超越这个时间，他在时间以外做成了这一切。我们人哪怕再强大，无法超越这个世上的时间，我们终有尽头，终有一死。但是呢，神说他是时间的创造者，他是时间的主人，他站在时间之外，预指了时间当中的一切。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是让我们会看到一个从过去到未来一种一致性。我们会知道神是时间的主人，我们也会看到神在时间之上有着主权，有着王权。以这个视角我们去思想整个的人类历史，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谁是耶和华第一个仆人？谁是第一个被神所拣选帮神做事情的人？或许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因为神把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好之后，让他怎么样呢？替神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呢，亚当是耶和华的第一个仆人啊，给了他很大的殊荣和能力，委以重任。只不过呢，他最后呢不争气，失败了。后来呢，神又借着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民做他的仆人。可是我们后来知道，以色列民也失败了，但是神通过先知让他们明白，从亚当堕落，经过大洪水的审判，然后进入亚伯拉罕之约，不是说 A 计划失败了，神一看傻眼了，说不好意思，我失算了，我赶快亡羊补牢，然后又整了一个全新的 B 计划啊，推倒重来。不是的，整个的圣经我们会看到是有一个神不变的恩典之约贯彻始终，是同一个计划。那先前的事和末后的事，在这个永不改变的神的旨意当中是连续的，是一致的。神永远没有失算，在神那里他绝对不会把自己恒定的旨意推倒重来。这就是旧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会看到神他的圣约，他跟他百姓不变的那个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人虽然不断的小气，不断的失败，不断的令人失望，但是神从来没有废止他起初与选民所立的约。以色列民来到以赛亚书这里也快失败了，他们马上要面临被掳巴比伦的审判，将要进入新约。同样也不是说 B 计划失败了再来一个 C 计划，没有。我们会看到相反，圣经让我们会看到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再到大卫再到耶稣基督，是整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个延续性，是同一个恩典之约，一次又一次克服了人的失败。那我们会看到向我们启示神他永不改变的对他选民的爱和安慰，同一个计划，这是神带给我们的安慰。如同我们先前的人生啊，可能有许多的失败，可能有许多的软弱，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跟神说，神啊，你帮我改改命吧，啊，让我信主之后啊，下半辈子稍微好过一点。不是的，我们会看到，我们从神的不改变，我们从神在圣约当中那个一致的延续性，我们也会知道，是神的属性决定了神的工作。神既然他本身是一致的，那么神对他百姓的，那么神的护理之功也是一致的。正因此，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其实不存在偶然。我们可能常常短视的以为说，那些人眼中一帆风顺的好事情才能造就我们，才是从神而来的，才是对我们人生有益的。那些人眼中的逆境我们不喜欢，因此它是不出于神的，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我们会看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神让我们会看到神对我们的塑造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万事，既有人眼中的顺境，也有人眼中的逆境。无论顺境和逆境，没有一件在神的手中是浪费的，没有一件事在神的手中是无意义的。相反，我们会看到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每一个场景，每一次遭遇，甚至每一个祝福，在神手中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互相效力，最终是让我们得着益处。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单看某一件事儿，指着这件事儿说，神你这件事儿安排的好，那件事儿对我不公平。不是的，神的护理是一个整体，神让万事都对我们互相效力，在神的护理当中彰显了他本质的一种一致性。我们认识了如此认识了神的属性和工作之后，我们同样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发出那个感慨，就是在这样一位一致的神，在他不改变的护理当中，我们也可以活出这种从神而来的一致性。所以保罗说过一个非常令我们感到境界很高的一句话，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说，哎呀，这个保罗怎么活得这么通透啊？怎么感觉看开了？无论是每天四菜一汤，还是吃不上饭，他都说得了秘诀，他都说他如鱼得水。我们好羡慕他，我们也渴望这种境界，我们也巴不得自己活到有一天真的活得通透了，能够靠着主，这个世界完全无法奈何我们，这个世界再也无法捆绑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再也无法要挟我们，夺走我们在主里的平安。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的，从他的属性认识他的工作，进而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是怎样的。我们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我们转运，不是的，而是我们真的从神的主权当中看到，真的不单是理性上知道，也在我们的意志上认定，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儿，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他们共同配搭在一起，服务于一个神为我们量身设定的完美计划。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信心的有限，可能会因为我们现在对神认知的一个这个瓶颈，我们可能常常软弱，我们说我们怎么看不到这种完美呢？我知道今天常常看到的只是我自己的失败，而我们会看到，这也正是神借着先知一再的在先知书当中要来教导以色列民的，从神的属性来认识神的作为，在神的作为当中来看明白、看透自己当下的人生，不再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所捆绑，真正因真理而得自由啊！这个道理听着似乎简单，但是我们真的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却需要一生的磨合和期间的征战。那我们会看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与神的百姓在这其中对神的认识和所学的功课形成对照的是什么？面对这个神所兴起的征服者以及所带来的这个时局的改变，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会有什么反应？那我们会看到，认识神的百姓，他们因有从神而来的一致而感到平安而不动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列国都战惊害怕，他们在害怕之后怎么样呢？仍然顽梗悖逆，迟迟的不肯接受真神。 那这种情况之下，既害怕又没有去选择正确的出路，最终呢只剩下一条选择，那就是那通往地狱的途径。他们在第六节到第七节怎么样呢？啊，一个热火朝天的啊，工匠彼此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世人就联合起来制造偶像。世人常常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或者是共同的欲望，而暂时的结成联盟，彼此壮胆。无论是搬出祖宗的传统，还是在真理之外，笨拙的模仿着真理的样式，发明一些看似崇高的意识形态，比如说脱离神去谈什么博爱，脱离神去高举人的自由，脱离启示去高举人的理性啊，等等等等，目的都不是为了顺从真理，而是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时代的假神，作为时代精神去聚拢人心，但本质上是服务自己，是偶像，是招惹神愤怒、抵挡神的东西。那我们会看到，古列他作为那个世代最强大的世上的当权者，从神的主权的角度，他可以称之为神的仆人。但是从个人的意愿上啊，我们会看到他对神的认知呢又相当有限。与其说是仆人，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工具。那么第八节开始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这个世界上那个聚光灯下的最高位，现在呢看到那个好像世界的边缘群体，那些不足挂齿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在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一次称以色列为神的仆人。在此之前，以赛亚书呢先前提到过三位仆人，分别是什么呢？在二十章神称呼以赛亚为自己的仆人，在二十二章神曾经称呼当时西家王啊，有一个大臣叫希勒家的儿子啊，以利亚敬为自己的仆人。以赛亚书三十七章神曾经称呼大卫为自己的仆人等等。现在呢，这个是四十一章的八到九节，神第一次称以色列为自己的仆人。后来也是更著名的，我们会看到神又会在后来的四十二章第一节、四十九章第五节、五十章的第十节、五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和五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在这之前人类的仆人之上，神又提到一个完美的仆人啊，这个仆人没有缺点，这个仆人完美的顺服神，活出了神的心意啊。那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都从新约去看旧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这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完美的仆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其实在主耶稣降生前两约之间，许多犹太传统的解经也多认为这个完美的仆人呢就是弥赛亚，只不过很遗憾，在公元一世纪之后，当犹太教文士彻底弃绝主耶稣之后，他们在后续的解经啊，犹太教的解经传统当中，多把完美的仆人，特别是五十三章啊，解释为以色列啊，这也是我们常常感到很奇怪。我们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一幕幕、那一句句，不就是跟耶稣的生平严丝合缝吗？谈到耶稣所受过的鞭伤，谈到别人分他的沾阄分他的里衣和外衣，谈到啊他受击打。这不就是严丝合缝的去预言了主耶稣的生平吗？但是呢，犹太人因为自己的骄傲，他抵挡不认主，在他们的解经当中，他把那个明明指向主耶稣的这个完美仆人，扭曲解释为说是他们自己群体性的以色列人。那我们来看到跟这个完美的仆人耶稣基督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人类的仆人啊。一提到这些仆人，我们可能会感到呢挺消极的，特别是在今天高举这种个人自由的时代背景之下，仆人听起来就是什么呢？地位低下， 受奴役，被使唤
啊，
受气
啊。
在家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啊，没有人愿意做仆人啊。但是呢，我们做神的仆人啊，可跟这个世界上的仆人不一样。我们来看，做神的仆人有跟这个世界上的奴仆有什么不同呢？第一，很明显，没有奴役和羞辱，没有奴役和羞辱。神作为主人，跟世上的这些奴隶主不同，他不但从来不奴役和羞辱自己的仆人，反倒怎么样呢？神始终与仆人同在，并且呢，坚固帮助扶持。这个并不是我们的总结，而就在今天经文的第十节，那里面说到，神跟自己的仆人以色列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做耶和华的仆人不但没有奴役羞辱，反而始终呢，这个神会与仆人同在，坚固帮助扶持啊。这里面这个我与你同在，其实意思呢就是以马内利。当现在北国已经被亚述所掳走，南国犹大也风雨飘摇，眼看可能会被巴比伦所灭亡，神的百姓可能会绝望的呼喊，做神的百姓还有前途吗？大卫之约还能成就吗？大卫的后裔不都要被抓到列国的宫廷里面去做太监吗？大卫之约还有希望吗？在列国都战惊害怕，被世上的风声所动摇的时候，神却对那些真正属于他的百姓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需要惊慌。我们会看到，作为耶和华的仆人跟世上的仆人的区别，不但体现在这个待遇上，也体现在说我们怎么能成为这个仆人上啊？那我会看到，世界上的人成为仆人，往往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在我们以前看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常听到一个词叫什么“卖身为奴”啊，混不下去了，靠自己活不了了，所以呢，没办法啊，出卖自己的主权，把自己呢卖了。还有呢，可能是战俘。还有呢，可能呢是这个欠债，把自己典当出去了，等等等等。那我们会看到呢，好像呢，能够成在世上啊成为仆人啊，往往呢是因为自己啊犯罪或者失败导致的。而这里面我们会看到，能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不在于说人的争取，不在乎人的失败。你会看到是什么呢？神主动的拣选，那出现在以赛亚书的41章的第9节，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极大的殊荣临到了好像这个世界上至小的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可能诚惶诚恐，我何等的软弱，我生命当中充满了失败，能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我何德何能啊？会不会因为我表现不好，像那些啊这个时代的这些讲求效率的大的科技公司啊，搞这种末位淘汰制，你的 KPI 没达标，你的绩效没有满足啊，那就是哪怕你没有犯什么错误啊，只要呢你是这个公司效率排行榜上最低的一个员工，那对不起啊，你会被踢出这个公司。但是呢，在神的家中，仆人虽然软弱，也有可能失败，但神有一个保证是什么呢？他永不弃绝自己的拣选。纵然神的百姓有可能远离神，甚至三心二意，但是神的同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不受羞辱，从神始终与仆人的同在，坚持帮助，和以及能够成为这个仆人，不靠我们个人的努力，而单靠神的拣选，这就是世上的主仆关系与圣经所定义的我们与我们主的关系一个本质性的区别。那我们来看，去思想一个问题，那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仆人吗？也是两个方面。第一呢，毫无疑问是， 因为第八节耶和华明确的宣告，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毫无疑问应该是。但是我相信大家刚才在讲到之前读这篇经文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到一个非常剧烈的转折，就是在第十四节神怎么说呢？这对以色列看似有一个相反的评价，说你这虫雅各啊，这个反差太大了。他说以色列像虫子一样，我相信呢，这既是表达他们作为受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的卑微，当然呢，也是用来表达说什么呢？他们这群被神所拣选立约的百姓，神的仆人，在神面前呢，靠自己本相没办法达标，相反自己的生活劣迹斑斑，这种失败。面对着这群卑微又失败的仆人，神没有消灭他们，神没有嘲讽他们，神没有虐待他们，相反这里面神说什么呢？我必要帮助你，我是你的救赎主，我是你的救赎主。在第十四节，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什么是救赎主呢？单看这个名词我们好像都不陌生，但是呢，它的本意在希伯来文当中叫嘎瓦尔。救赎主只是一个意义，它字面上直接来翻译叫什么呢？叫至近的亲属。利未记25章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里面这个至近的亲属就是41章第14节的这个嘎瓦尔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救赎主啊。这个时候他产业都被自己败坏光了的时候，来赎他产业这个至近的亲属就仿佛成了他的救赎主。路德记20章20节，拿俄米说啊，那是我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换言之，谁能够赡养孤儿寡母，谁能够把孤儿寡妇那风雨飘摇当中马上要灭亡的这个家业延续下去，谁就是这孤儿寡母的救赎主。而且呢，律法规定至近的亲属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也有责任去赎回弟兄的自由。这个分别记载在利未记25章25节和48节。所以我们会看到神说他是他仆人的救赎主，他是他百姓的救赎主。换言之，不怕你们失败，不怕你们卑微，因为我正是因你们的失败和卑微而来的。我不会因为你们的失败和卑微就轻看你们，远离你们。相反，在你们失败卑微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神是你们的至近的亲属，是把你们从这个一无所有满受羞耻的这种状态之下拣选搭救出来的存在。我与你们同在，是你们患难当中至近的亲属，是神百姓，是神这些仿佛不成功仆人的救赎主。那我们会看到呢，不但这样，神在第十五节称呼他的百姓，称呼他的仆人说什么呢？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什么叫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啊？这个我们可以在啊屏幕上看一下这个图片。它是当时以色列民用的一种非常原始的农具，就是在一个类似雪橇的木板下面镶嵌一些非常粗糙的石片，到使用的时候呢啊，会有呢牛拖着这个木板，然后呢充满石片非常粗糙的那面呢就冲下，麦子啊谷物啊就铺在地上，人会站在这个木板上，用牲畜呢去拖着啊，碾过这个谷粒儿。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个粗糙的木板碾过之后就会把谷壳给碾碎，可以呢分开谷物和糠秕。神说呢，在他的手中以色列会成为啊这样的一个快尺打量的新器具啊。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本来在神的口中，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卑微，他们的失败，像一什么？像一条虫。那些以色列的敌人在第十五节当中被形容是什么呢？山岭、冈岭，像大山一样。我们中文当中有个词叫披蒲汉树，形容这种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看起来好像不自量力。一个小飞虫能够摇动一棵大树吗？如果连摇动一棵大树都尚且不能，神在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看起来更悬殊的对比。一个小虫子能撼动一座巍峨的高山吗？这强弱看起来有如天渊之别，但是神却说，你这一条本来卑微本来失败的虫子，但是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打粮的器具，可以被神用来把谷物和糠秕给分开，甚至能够把那些原本看起来如同山岭一样的仇敌打得粉碎，使那如冈岭一样不可一世的神的敌人在你面前变得什么？如同糠秕。我们知道俗话说有一个词叫人为刀俎啊，我为鱼肉啊，或者有一句更白话就是说啊，这个鸡蛋碰石头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这里面神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逆着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他说在神的手中，软弱如一条鱼可以起来把那个案板砸得粉碎，脆弱如那个鸡蛋也可以起来把那个顽石碰得化为粉末。我们会看到在神宣告的这个仿佛不可思议的画面当中，我耶和华使你们以色列神的仆人，失败的仆人，成为有快吃打粮的新器具。这强调的是神改变人的能力，是神的大能。而哪怕再失败再软弱的人，若被神使用成为神手中的器具，会把那山岭也打得粉碎。这强调的是一个人在凭信心倚靠神的时候，神会借着他成就怎样大能的事情。这讲的是信徒倚靠神的行动。所以在新约当中，耶稣曾经说过什么呢？你们若存着信心的祷告，你们的祷告便能移山。我们常常谈到说对神的倚靠，究竟什么是倚靠神啊？我们要破除一些对倚靠神的一些迷思或误解。倚靠神并不是说啊都是神做啊，我们呢就这个躺在这个树荫底下睡大觉啊，可以呢坐着不动啊，无所作为啊，这个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观，不是的。那我们会看到倚靠神意味着什么呢？做事。但是我们做事是什么呢？出于荣耀神的动机，而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上，我们在过程当中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而不是从实用主义啊，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潮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最终我们怎么去面对结果。当我们尽了一些本分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主权啊。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我们并不一定拘泥或者强求我们人的心愿达成，我们更愿意看到神的主权，神的谕旨借着我们尽本分去实现。我们会看到从这样的一个画面，神对他这个不完美的仆人以色列的一个比喻，神在这里要使用一个被世界欺负，在世人眼中被人瞧不起的民族，竟然要作为一个工具来审判这个世界，来分别这个世界的谷物和糠秕。虽然以色列在当时按照世界的强权眼光来看是失败的，是被掳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但他们却是神审判万国的一个标准。这是否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安慰？所以今天如果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府和这个政府权势之下的恶者依然在逼迫神的教会，依然在苦待神的仆人，我们就知道他们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们的结局必然是什么。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看到看过著名作家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当中呢，黄蓉有一个宝物叫软肋甲
啊，
这个甲上呢有刺儿，以至于呢敌人用越大的力量去攻击这个盔甲，不但伤不了黄蓉，反而呢自己反而深受其害。你自己打得越狠，你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就越大。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杨康几次要杀黄蓉，最终不但没杀成，自己呢反而被自己掌上的毒呢给毒死了啊！所以呢，黄蓉后来对这个杨康的儿子杨过说：“我真没杀你的父亲，但可以说呢，他是因我而死的。”基督徒从来不会主动的去颠覆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从圣经来看，巴比伦、罗马，再到后来的苏联啊，包括今天的民主党、共产党，基督徒不会主动去颠覆他们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间教会不会以颠覆这世上的政权为自己服侍的第一优先。但是如果这个政权灭亡了，也可以说是他们因为对教会的态度而灭亡了。因为神对着他的百姓宣告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就像今天经文41章11到12节，凡向神仆人发怒的，最终都暴愧蒙羞；凡与神的仆人相争的，最终都必如乌有，必要灭亡；凡与神的仆人争竞的，你最终都找他们都找不着；凡与神的仆人征战的，必要成为虚无。在神的护理，在神的神与历史当中主权之下，教会就被神也套上了这样一个法宝软肋甲，这就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这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古往今来，没有人可以消灭教会，相反，逼迫教会的注定要灭亡。有一个规律，就是你逼迫的越狠，灭亡的又 越快越羞耻。这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并他的启示里面，让哪怕是被掳当中的百姓，哪怕是在那些监狱当中神的仆人，都可以得到的一个安慰。我们是神拣选出来的，显明万国结局的一个工具，一个标准，是神在历史当中把谷物和糠秕分开的工具。你如果不知道一个政权它的结局如何，你如果不确定一个大人物他的下场最终怎样，你就看他对神的教会的态度如何，你就知道一切的结局。那我们会看到最终在17到20节，这里面呢是用一个非常细致的描写，隐隐的描绘了一个第二次的出埃及。我们会知道，在以色列民，在这群以色列民的祖先他们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百姓的这个表现呢啊，这个差强人意，一缺水就发怨言，一缺水就要杀摩西啊，一缺水就要回埃及。但是呢，在这个17到20节，我们会看到神仿佛呢在沙漠当中又描绘了一个第二次出埃及。当这一次的出埃及当中呢，神的百姓依然面对许多的难处，依然要面对那口渴、舌头干燥，记载在第17节。但这个时候，这群百姓、这群仆人被神托住，这个时候他们的回应怎么样呢？是祷告而不是抱怨，因为神说他必应允他们，必不离弃他们，不离弃，与他们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实质。神应许为他们创造一个崭新的环境，神命令他们要经历一个哪怕是在旷野一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无时无不在的这种供应。我们会看到18节和19节谈到两件神的百姓在沙漠当中所最需要的供应，18节谈到的是水，19节呢谈到的是在沙漠当中休息恢复体力所必须的树荫。这是旷野当中的旅客最重要的两大需要。我们会看到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第15章27节，神曾经 把以色列民领到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啊，既有水源，也有可供休息的树荫。于是以色列民就把他们呢放到那里安啊，以色列民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在这个神所预言的第二次的出埃及当中，神告诉这群现在看起来失败的以色列民，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惊慌，神会令一个永不枯竭的水，神会令一个永不脱离他们的树荫，一直的来护理他们，持续的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最终进入那个神的应许之地，新天新地。那么这个第二次出埃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出埃及有那众民的领袖摩西来带领，那么那个第二次的出埃及那个新的摩西是谁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答案要等到以赛亚书的700多年之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得揭晓。马太福音2:14-15，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曾说过的话，我从埃及要召出我的儿子来。正如那第一个摩西，我们会看到正如那先前出埃及的领袖摩西走过这条先降卑后升高的道路一样，我们会看到神兴起的这个新的出埃及，在神所兴起的新约的立约代表耶稣基督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看到也是先降卑再升高，在被世人所轻看的过程当中，但却因顺服神成为神完美的仆人，最终在神的手中，神把他升为至高，成为那击打列国的新器具。我们若因顺服神信靠基督与他相连，那我们的人生便与耶稣基督的工作有份，我们的结局也必与这位赐新造生命永活的主相连，我们必将站在时间之外，按照神他命定的应许审判这个世界，与神同得新天新地，与神同在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感恩，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赐给我们属天的话语，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话，让神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更加清醒的来认识你，进而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看到主，我们在这个世间是普通人，甚至是至小的，我们与那些仿佛左右这个世界风向走势的大人物相比，我们自惭形秽，但是主，我们与你的关系却常常是那些著名的人物望尘莫及的。主，我们会看到当很多世上的君王领袖只是在你的手中被动地成就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配，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呼求，主啊，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主啊，但是我们软弱，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主求你刚强，我们甘心乐意让神你自己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们愿意把以我们的主人耶和华为乐作为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直到永远。主，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心智你必不轻看，因为这样哪怕弱小的呼声也是从你的恩典而来，不出于我们自己。因此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能够有份于神你仆人的这样一个应许，在这样的身份当中不再有奴役和羞辱，相反只有从你而来的同在、扶持和帮助。主啊，更让我们会看到主在你恩典的拣选当中，你不但把我们高举，你更让我们成为在幕后可以与你一起审判天地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主，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寻求不断的来去活出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所摆设的旨意。主啊，让我们更深的去阅读你的话语， 让我们更加谦卑的去省察自己的过犯，让我们也就更加顺服的就在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上都去操练，不折不扣的行出你的吩咐来。主啊，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与我们所蒙的这莫大属天的恩召相称，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做那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你去交账。主，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坚固我们的意向，保守这个教会当中每一个被你自己所吸引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一个虽有各样软弱和失败，但是因着你而刚强，被你所使用的仆人，让你得着那你的荣耀。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名祈求，阿门。